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被罚使我找到执着的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2日。最近看同修交流，心中装有法才能坚定正念，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受到启发，我决定背法。我是一句一句再到一段一段背的，刚开始背时觉得有些困难，但当我设身处地的理解师父那段传法的日子时，就能很流畅的背下来了。当背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想想自己平时和家人为一点小事争来斗去的，我决心好好修心性，向内找，去掉这些执着。果然今天一大早妈妈就来考验我了，说我这说我那的。我想着今天早上练了功，可不能掉心性，就在心里向内找，背师父的法，要高姿态，嘴上就说着知道了，我改，我错了，心里想着别和他一般见识，要高姿态，要忍。于是妈妈训斥我时，我就笑笑她那气急败坏的样子。突然一个声音打入我脑中，你这是狡猾。我立刻向内找，妈妈说我时我笑，心里还想着气死他，这是我想的吗？这不是狡猾侥幸吗？多么自私恶毒的心呀。这时又有一个想法，忍不是狡猾呀。对呀，在表面上很乖巧，心里却没做到忍，还想着自己多好，这不就是狡猾吗？多么可怕的心呀。忍的基点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并不只是表面上的忍。明白了这些，我豁然开朗，看来以后更要多背法学法，否定这些坏思想呀。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善用法律掌控法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6日。18年来，邪灵操控中共，操控公检法司，打着法律的旗号，利用邪法恶法迫害大法弟子。由于多数同修不懂法律，无法在法律层面破解邪法， 使我们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更为严重的是，邪法、恶法毒害了广大的公检法人员，加大了救度他们的难度。如何善用法律讲清真相？如何破解被强加的罪名？如何运用法律反制邪恶？如何在法庭上掌握主动，把法庭变成揭露邪恶、审判邪恶、救度警察的平台？本文从一个角度进行探讨，使不太懂法律的同修也能参考。在法庭的质证阶段，检察院的公诉人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之后，往往这样询问同修：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你在大街上发了法轮功资料了吗？你在电线杆上贴了粘贴了吗？从你家里搜出的法轮功书籍有多少本，数量对吗？你家的打印机是做法轮功资料的吗？还有许多类似的问话。许多同修并不知道这是陷阱，而认为大法弟子应该说真话，所以有问必答，承认了这一切。殊不知这正中了邪恶的圈套，配合了邪恶，而这种被动的配合，我们同修自己却不知道，从而使自己成为被告人，陷入了被审判之中。如何跳出陷阱？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告为原告？公诉人构陷同修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么我们必须严肃地质问：第一，公诉人必须详细论述什么是邪教，怎么邪的，有什么样的组织，又是如何利用的。最关键的是，国家哪部法律定性其为邪教组织的。第二，公诉人必须出示究竟国家的哪部具体的法律被破坏到不能实施，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等，否则这条罪名就是强加的，也可以运用刑法四要素破解之。在中共邪教操控的国家是从来不讲法律的，假法律只是镇压民众的工具，只是政治运动的帮凶，一切都是党说了算，党说是就是，不是也是，党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文革中，党说刘少奇是叛徒，刘少奇就是叛徒，不是也是。特别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政治运动中，邪党对公检法司的指令是不能对法轮功学员做出无罪的判决。可是按照法律规定，公检法人员无论如何也无法用法律给大法弟子定罪。那么在高压下，他们或主动或被动的在与本罪名毫无关系的其他方面做文章，千方百计的给大法弟子定罪。无论使用什么办法，只要给大法弟子定了罪，送进监狱，他们就完成了党下达的任务。因此只要同修承认了自己还练法轮功，只要承认了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承认了发放过传单，承认了粘贴等等，那么他们就可以强加之罪了。他们不会再问电线杆上贴了法轮大法好是否会造成停电，工厂是否会停产，学校是否会停课，是否会造成交通堵塞、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如果是这样问下去，他们就无法给同修定罪了。我们以模仿法庭答辩的方式探讨大法弟子如何揭露破解邪恶的指控，掌控法庭，由被告变为原告。公诉人问：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同修回答：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公诉人问：你家里的打印机是用来做法轮功资料的吗？同修回答：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公诉人问：你经常去发放法轮功资料吗？同修回答：这个问题与本案毫无关系，拒绝回答。公诉人给我构陷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第一，公诉人必须出示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第二，必须出示我究竟破坏了哪部具体的法律的实施，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查遍所有法律，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公通字2000第39号文件中定性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 三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认定，而且公诉人永远也拿不出我究竟破坏了哪部具体的法律的实施。因此公诉人触犯了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公诉人触犯了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公诉人触犯了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殉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我现在就以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和徇私枉法罪控告公诉人。公诉人在法庭上几次提出与本案毫无关系的问题，说明公诉人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因此我要求，第一，请公诉人信息公开，出示检察官的资格证书；第二，要求公诉人撤诉，这是给公诉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公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撤销不合法的起诉，我也将撤销控告。由此，法庭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由被告转为原告，而且要紧紧抓住这些关键的问题，深刻地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和即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警醒他们，救度他们。亲友辩护人也可以参考这个思路参与庭辩，如果公诉人提出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辩护人就可以向法官举手抗议，审判长，我抗议，公诉人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辩护人也可以要求公诉人撤诉，也可以当庭控告公诉人，还可以出示我们的大量证据。第一方面，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证，如国内外的溯江潮、自焚事件、1400例、火灾器官等。第二，出示法轮功基本真相。以上这些思路同样可以用在派出所、警察询问、公安局、检察院提审时运用。特别是我们不应该被动地接受所谓的询问、审讯，而是应该以主人的身份、主角的角度询问他们、审讯他们，从而达到惊醒他们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们都应该学习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警察进门，身穿警服，出示警察证、立案决定书、拘留通知书、搜查清单，打开执法录像仪器。一、警察证上的五个信息：姓名、职务、警号、电话、单位。二、立案决定书、分局公章、局长签字。三、拘留通知书上面公章、局长签字、案由、人被关在哪里，最迟在24小时内送达家属或单位。四、警察搜查填写清单时，还需要两个方面人在场共同监督，主人、街道负责人或邻居，清单交给主人一份。五、录像仪记录搜查全过程，如果主人不在现场，警察把同修带走后又来搜家，他们把东西拿走，可以以盗窃罪起诉他们，刑法第264条。如果主人在场，他们拿走东西，可以以抢劫罪控告他们，刑法第263条。控告违法警察，打赢官司不是我们的目的，掌握主动，当好主角，走出被告被审讯的阴影，讲清真相，破解邪法恶法，归正人间法律，正一切不正的，救度他们才是目的。相信在大法的指导下，同修们在运用法律 讲清真相方面也能走出自己的路来。个人认识，请指正。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糊弄事的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2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在学法、练功、发正念上一直存在着问题。学法时犯困走神，有两次大组学法时犯困，书都掉地上了。法学完了，师父讲的是什么都不清楚。练功迷糊，同修看我练功都睡着了，用手机给我拍了照，拍下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发正念导长自己录下来看时都感觉羞愧得不行。自己也想做好，用了许多办法，收效甚微，感到无可奈何。看到一些同修还不如我呢，内心略觉安慰，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什么问题。总认为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太大，那还不是自己没做好招来的吗？还勾起许多执着心。我每天夜里发完0点正念睡觉，早上3点半起床练功。别人听了赞叹道：“太精进了。”听到表扬，自己心里美滋滋的，十分受用。我一生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爱睡午觉，来到海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特别还得打工维持生活，打工时没有睡午觉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太难过了。语言不通，还要找时间学英语，还要抓紧时间上平台打电话，舍不得时间睡觉，困极了就定上闹钟，睡10分钟左右，吃饭凑合。为节省时间，我经常是把饭从冰箱掏出来就吃。前段时间，晚上要去上英文课，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晚上打电话时困得心里发痒，坐都坐不住，那种困顿状态下冲澡，去外面阳台站着吃点什么东西，常人的法儿都想遍了也无济于事，就是困，人变得疲惫不堪。我也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同修关心地问我，劝我还是要注意休息，毕竟是人生。师父说，我们讲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不要因为我们修炼了，把常人社会的一切形式都给改变了，这不行。选自《瑞士法会讲法》。我这种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做法，不也是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吗？这已经是在走极端了，是不符合法的要求了，麻烦是自己招来的。正在这时，外地来了一位同修，下面简称同修 A, 暂住我家。他第一次看我练功，率直地告诉我，你练功动作不对。听他这话，我当时头就大了，心想，怎么都落到这份上了呢？怎么什么都不行了？我还是个修炼人吗？我心沉到了最低谷。同修 A 并没有责怪我修得不好，而是在我空闲下来的时候，和我一起对着师父的教功录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帮助我纠正动作。他满意的时候，我觉得练功时的能量流在我全身流转，整个身体酥酥的，非常舒服。我以前不相信师父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练第五套功法时，师父要求我们盘坐时要腰直颈正，下颚微收，舌抵上颚，牙齿微微离缝，嘴唇闭上，全身放松，松而不懈，双眼微闭，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正确的练功姿势使我在清醒状态下的练功和发正念达到了最佳效果。如果我困就去睡觉，绝不在迷糊状态下练功。现在我练功动作舒展大方，自己看着都觉着好，尤其进攻腰直颈正 感觉十分殊胜，也真切地感到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平时总把以法为师挂在嘴头上，说师父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我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困惑多年的问题一下子化解了。同修 A 做事非常认真，做什么就把它做好。他刷的碗都和别人不一样，锅处理的锃亮，厨房经他手都变得倍加宽敞明亮。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糊弄事，学法不入心，糊弄事，练功不到位，迷迷糊糊，糊弄事，发正念导长起不到除恶的作用，糊弄事，打电话犯困，那种状态下能救得了人吗？糊弄事，表面看人还挺精进，24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着正实大法的事，实际哪样也没做好，都是在糊弄。哎，这叫什么修炼人呢？还在享受宇宙第一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令人汗颜。糊弄事是邪党文化的东西，看上去事情不大，却使自己的修炼大打折扣，使讲真相达不到救人的目的。师父在讲法时也提到了糊弄事的问题。师父说，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真的是他们受不了。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真得应该重视起来了。修炼已经到最后了，什么人心都得去。师父说，大智者学正法，得正果，提高心性，去掉执着，方为圆满。选自《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让我们拿出修炼如初的劲头，真修实修，修好自己，更好地救度众生。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欢喜心，显示心的一点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7日。昨天儿媳从老家带回几幅真相对联，我展开看时，发现有一幅对联的内容是10年前自己写的，在明慧网发表的。不由得激动地和儿媳说，这是10年前我写的。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显示心又出来了，特别后悔。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主要表现在写文章方面，由来已久，去的也特别费劲儿。之前曾经写过去显示心的体会，这次突然又冒出来，知道了过去并没有挖出它的根。记得过去在小组学法时，有位同修很在意我写的文章，每看到我写的文章，总要说一句，我看到你的什么文章了。我听后表面上表示很谦虚的样子，心里却美滋滋的。而且同修未提到时，还拐弯抹角地说出来，想让人知道。可能同修看到我的显示心，以后再也不提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显示心已经特别严重，文章发表后再也不有意地去说了。去年网上法会时写了一篇有关写文章的体会，见没有发表，我想可能文章中仍然存在显示心，修改后想再投，心想再投还是有正视自我的心，才又作罢。昨天的事让我深思，为什么欢喜心、显示心在自己的身上表现得这么严重，它的根源是什么呢？我想到了党文化。因过去一直在协党部门工作几十年，受协党毒害洗脑很深，修炼后无论在自身修炼中或做协调人时，处处都能表现出来。在常人工作时曾经做过文秘工作，经常写材料，修炼后写文章中不时冒出党文化的词儿或思维，除了努力在思想中清楚外， 在文章中反复审核，发现党文化用词就立即删除。特别是在写评论文章时，写党争斗激进的词儿不时地往出冒。总的看，现在好多了。在写文章中，党文化还表现在证实自己上，把我字放在第一位。比如我做的如何如何好，我写的文章如何如何好，我比别人如何如何强等。文章发表了就美滋滋的，感到满足，文章没发表就没精打采的，感到特别沮丧。实质是在显示自己，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把功劳归于师父和大法。这种心有多么危险啊！显示心往往与欢喜心连在一起，只要欢喜心一起，肯定就会有显示心在跟着，而这种心的根源是私心在作怪，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这是修炼人的大忌，发展下去就是磨变，彻底掉下去。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成熟》中说，没有了完成任务式的党八股不实的虚假程序与内容，没有了报公式的不说谁知道的人心，基本上没有了党文化的思维逻辑。可是自己所做所写出来的文章与师父的评价差距多大呀？到现在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私心还没有去干净，说白了就是修炼不扎实，没做到真修实修，说起来真是惭愧。哪一颗心不去，都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更不用提圆满了。一副对联使自己警醒，今后要扎扎实实的实修，一颗一颗心的向内找，挖起根源，再不能浮皮潦草糊弄事了。华而不实不是修炼，而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一点粗浅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蒲公英的文章，题目是守住正念在法理上提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7日。我是2001年在写党铺天盖地的抹黑大法时接触大法的，当时没有什么概念，同修让我看书我就看，他练功时我就在后边比划，也就10天8天的时间。之后由于写党的迫害，我不得不去了外地，同时由于经济原因居无定所，当时也没什么学法基础，就这样和大法擦肩而过，这一落就是7年。2008年左右，我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到现在一直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由于业力大，执着心也多，中途也是待修不修的状态。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修到最后，跟师父回家。所以每次去执着心的时候，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虽然修得不太好，但在师尊的不断点化下，三件事也都在做。我想这可能是师尊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可能是由于根基的原因，所以以前遇事做得还算可以。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我感到越到表面常人这一块，不好的东西越多越顽固，各种观念、业力以及生生世世所欠的债，还有这一世后天的污染，加上学法跟不上，正念不足，我吃惊地发现我以前还算不错的修炼状态没有了，有的只是各种磨难的来临和心性提高不上去的关。我感觉什么都不对了，也不知道向内找，那时也看不到明慧，也没有集体学法切磋的环境，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后来偶然看到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文章，才知道当遇到各种事情时，应该找自己那颗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 于是每遇到问题，我也学着向内找，当找到一颗心时，就发正念清除，但又觉得好像没找对，就又找出一大堆人心来，因为不好的心都是连带的，这样不断的发正念，但总觉得去得很慢，有时发现这颗心没去呢，另一颗心又来了，弄得我焦头烂额，灰心丧气的，总觉得师父不要我了，于是逃避封闭自己，越这样想越消极，就这样消极地承受着，不但没有修上去，反而心性掉得一塌糊涂。我苦恼，我挣扎，每天只是看书却不修心，那看有什么用呢？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正法到最后了，再修不好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不敢想下去。可能师父看到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有点修炼的心吧。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讲的一段法：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就真正的静下心来，想自己目前是什么状态，还有哪些心没去，该怎么做，再遇到事情该如何。心里虽有点亮堂了，但遇事还是不行，虽然表面平静，可心里还是过不去，一遇到事情就启动了负的思维模式，被魔性一面带动着。这时脑子里又反映出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过的法：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我终于明白了，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会用正的思维模式去想，都信师信法，同时都用真善忍去衡量，那就不一样了，那才是真正自己的思维，再遇到事情就轻而易举地过去了。我发现我的容量变大了，现在觉得自己可轻松了，遇事很快就过去了。比如身体消业状态时，我会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讲的法。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这样一直念一直念，有时能念一个多小时。再比如遇到讲真相时出来的各种人心时，就会想，如果站在真善忍的基点去想问题，那人心自然就解体了。再比如遇到别人惹我生气时，我就会想师父在《红营人觉之分》中讲的法：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还会想师父《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讲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挑出来这样想，也很轻易就过去了，现在才知道怎么修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没扔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断地点化着弟子，同时也感谢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师父在《红营二法网》中讲过，明慧救度有缘者，心生可去脑中恶。同时也感谢刚刚加入的学法小组，使我真正的找到了差距，也鞭策我更加努力精进。虽然离师父的要求还差之千里，但我有信心，从现在开始放下一切人心，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师尊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过，有一样执着，它都像一把锁，像一道关，像一个不能让你起航的缆绳一样，都得把它断开。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还讲， 放下心来，现在不是有一口气，有一个正念在吗？就在大法中修。比如说你真的保不住了其他部分，最起码正念的这一部分你能保得住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要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啊，那是宇宙中再也不会有的，开天辟地也就这么一次，宇宙的开天辟地就这么一次。以前好也罢，坏也罢，只能用一声叹息作为结束，但我不能在叹息中沉沦。旧势力是毁灭人类的，师父是拯救人类的，正法还没结束，还有机会。为了千万年的等待，为了自身身后的所有生命，为了更多的需要救度的生命，要走好以后的正法修炼之路。这绝不是简单的善恶一念，而是正与邪的较量，也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家园，今天写出这篇文章，就想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互相切磋，把我的这段历程和大家分享。希望我的这段与旧势力抗争的经历，帮助我还有很多执着或很强人心的同修，能够尽快的提高上去。在正法最后时刻，我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实修，信师信法，走好最后的路。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写严正声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6日。在平时和同修的接触中，发现有部分同修对严正声明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应该做严正声明。我就知道曾经有个同修和同修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发生矛盾的过程中说出的话很深地刺痛了对方，使得矛盾一度陷入激化中。过后这位同修很后悔，就提出要严正声明。有旁边的同修也随和着说，应该写个严正声明发到网上。这位同修找到我和我说这件事，我和这位同修交流说，你自己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就可以了，这不就是修炼吗？如果这么点事儿都要上网声明，那么明慧网的同修不用干别的了，光处理这些事情了。我还听说有同修犯了色戒也写严正声明的，据说还不止一两个同修这样做。今天就有个同修跑过来和我说，要写个严正声明发网上，说周围的同修也赞同他这么做，说某某同修也是因为犯了色戒已经上网声明了。我当时没有答应帮助他做这件事情。等到他离开我家以后，我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止一次让我遇到？我们修炼人所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于是我就上明慧网找到了严正声明网页，想认真看看具体相关内容。我看到有编者注是这样写的，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为保持严肃性，声明必须用真名实姓发表，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将予以删除。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必须写清：一、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二、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这段话很明显表明，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只是被学员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是给学员的一次重新走回修炼的机会，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做错了什么事情都要声明一下。那还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自己修的呢？而且我看到每天发表的题目只是有多少多少学员重新开始修炼，并没有其他的。我想如果同修有很强的色欲心修不掉，那就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如果这样的同修能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并加以清除色欲心，认清色欲心并非是真我，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并付之以坚强的自制力，就能摆脱色魔的束缚，从而以真我主宰肉身。真能做到了，这笔账也就要算在旧势力的身上了。以上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3日。前段时间我又亲身体验了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写出来与同修分享。近年来我主要是用真相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救人效果还不错，但随着中共对电话的严密监控，尤其实施购买电话卡实名制等措施后，电话卡也就非常紧张了。前几天我好不容易买到几张电话卡，兴高采烈地和同修一起外出充值，第一张卡很顺利地充上了，没想到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卡经过多次充值均充不上，这时我的心有些不稳了，怀疑电话卡是否被做了手脚，充值卡是否被盗用，忧虑之心也随之隐隐而出，要是废卡怎么办？有一天小组学法协调同修给我说，他有两张电话卡就是开通不了，等找到有关同修开通后给我，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可等到再次碰到他时，我问他电话卡是否开通，他说开通了，我很高兴地向他要，可他回答说只能给你一张，我要一张。当时我一下急了，冲口就说，你不是答应这两张卡开通后给我吗？怎么又变成一张了呢？心里那个不平衡劲儿呀直往上冲。后来我想，算了吧，一张就一张，总比没有好。我又开口找他要，没想到他出人意外地说，这张卡也不能给你，我要给某某，他已经要了好长时间了。我强忍着没有开枪，他又说，你要不要旧卡？就是用久了的，费用高的那种卡。我心想，我才不要你淘汰下来的旧卡，冲口就说，我不要。等学完法后，我的心情也稍微平静下来了。我看到电脑桌上确实有两张卡，就问他是什么卡，他说，是旧卡。我说，那就给我吧，心想总比没有强。可他又说，不能给你。我脑海里马上闪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意识到慈悲的师父正在看着我呢，希望我能过关成功。说实在的，矛盾发生后我感到很不平，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说话不算数呢？怎么会处处逼近呢？而且是当着全学法小组的同修扫我的面子，以前他都不是这样，今天到底怎么了？静下心来再一想，矛盾发生了，怎么还是向外找呢？肯定是有自己要修去的心。我仔细分析了我买卡的动机及矛盾的全过程，在当前电话卡非常紧张，封卡也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我想买几张电话卡轮流使用以增加安全性，同时也可解封卡之危。但此时你想到过因封卡而无卡可用的同修没有？又有多少做此项目的同修也想买卡备用？协调同修有他的难处，你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过没有？这种只考虑自己不为他人着想的自私心理，离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先他后我这一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有多远？同时从矛盾过程中的语气态度都强烈地反映出强势之心，自己想说了算的心，得理不饶人的心，争斗心，利益心，以及给他不给我的失落心，以及让我感到下不了台的面子心等，这些暴露出的执着心必须立即清除归正， 这也是慈悲的师父在考验我的宽容忍让，使之能扩大心的容量。同时我也意识到，多买卡备用本身没有错，但在怕心作用下，多买卡备用就是在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上用人的方法反监控，是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上救人，我们不能依赖于此。所以我决定在电话卡紧张的情况下不再提出买备用卡的问题。没想到我把此心放下后，协调同修主动为同修登记所需要求，很自然地解决了这个备用卡的问题。想到此，我决定将其中正在运行的三部真相语音手机停止拨打，删除其痕迹，改串号，再上上新卡，用其先前多次充值均失败的充值卡试充，并请师父加持，同时念动正法口诀清场，三张卡均如意地顺利充上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们好不容易舒了一口长气。可是高兴之余，我忽然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傻事。在慌忙中，我把其中两部真相手机中的录音日志也全部删掉了，也就是说这两部真相手机中近五天拨打的三退名单一个也查找不到了，怎么办？那个懊悔之心呀，真是无法形容。这怎么对得起无限慈悲的师父？怎么对得起对大法寄予生命之托的三退众生啊？这是神要看的名单啊。此事的发生绝非偶然，我们意识到一定又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赶快向内找。第一张卡很顺利地充上后，我们升起了欢喜心。随着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卡充值失败，又产生了忧虑之心、怕心、急于求成等人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们一路发正念清除，归正我们的所思所想，并诚心请师父帮助挽回损失。回家后，我站在师父的法像面前，双手合十三拜师父，非常虔诚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今天错了，把两个真相手机中的三退名单全部都弄丢了，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啊？那是神要看的啊。弟子请师父帮我把丢失的三退名单找回来吧，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下午，当我在电脑上打开昨天一个运行完好的白色真相手机内存，准备听录音和抄写三退名单时，发现录音特别多，三退名单也多，是平时一部手机的 2.5 到3倍。我的心也开始跳起来了，预感到师父已把我昨天在慌忙中删掉的那两部真相手机中的录音日志全部找回来了，集中在这部手机中。而且我清楚地记得，这三部手机中共有三个是按键三退的，其余均是留言三退的，而其中白色真相手机只有一个按键三退。那么如果现在白色真相手机中有三个是按键三退的话，那就更加肯定地证实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弟子把删除的三退名单全部找回来了，并集中在这部手机中。经查找，内存卡日志中果然赫然发现有三个按键三退名单。那一刻我立刻蹦起来，在师父的法像面前双手合十，边拜师父边大声激动地说：师父啊，师父，弟子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感恩之情那真是无以言表，难以表述。通过此事，我又一次真切地体验到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不但为整个宇宙穷体的安危，为我们的修炼耗尽了一切，承受着我们想象不到的一切，同时也再次体验到师父无处不在的慈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实修呢？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一次，妈妈在听师父讲法，我看见妈妈的身边有一个金光闪闪的佛像，听着听着，发现妈妈拿起手机看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佛像发出的光芒变得很暗淡，有些飘渺了。 那佛像的眼睛有些失望地盯着妈妈手里的手机，旁边的恶鬼也鬼鬼祟祟地在探头探脑地看。这时妈妈可能想，不能一边听法一边看手机，这样对法不尊重，就把讲法录音关掉，专心看着手机了。然后我就看到佛像不见了。这时有一个恶鬼跑到妈妈的旁边，模仿着佛像却在狞笑。我跟妈妈说了看见的那一幕，妈妈立即关掉手机，打开讲法录音，又专心地听法了。霎时那佛像又重新出现了光芒，站到了妈妈身旁。恶鬼们全狼狈地逃窜了，那个装佛像的恶鬼马上变成一滩烂泥，消失殆尽了。选自文章《大法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中开示，正念过程中不惊不怕，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我其实头天晚上几乎没睡，当天中午也没吃午饭，我只想到发正念和被师父的法。师父一直在加持我，使我不困也不饿，发正念达到前所未有的纯净，而灭字非常强大，威力无比。平时我在家发正念连半小时都难坚持，并且还常常走神，而那天那么长的时间反而没觉得时间难熬。这边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另外空间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就是真的感到解体了那个派出所另外空间及那几个警察背后的邪恶。在表面上感觉到那些警察没那么饿了。中途我出来上厕所，看见那警察时，我对他微笑，他也微笑着对我说，让你在这里反思，等到晚上八点钟放你。我从中午一点一直坐到晚上八点，整个过程没有一个警察来询问我。看管我的年轻警察就一直在玩手机，我跟他搭讪，他不理我，但也不邪恶。最后他们放我走的时候，就连来抄家时狠狠训我的那个警察也和颜悦色了，实际就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没有了。我和他说，你是可贵的中国人呐。他很高兴。旁边一位年轻警察也笑着说，你这样说我们很高兴。我继续跟他们讲法轮功没有违法等真相，然后我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选自文章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修取怕心。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我没有感到时间的漫长，只觉得收获很大，因为背法中清除了很多障碍。这些障碍不只是干扰我背法得法，还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现在我背法的速度快多了，我几乎每天早晨做饭前都先把要背的一段转法轮看几遍，然后再去做饭，一边做一边背，一会儿就能背过一段，再抽时间校对一下，看看背的对不对。一般早晨做饭的时间我都能背一段甚至两段，我感到师父在加持我，在这个时间段里背法特别快。我基本上每天都背一页转法轮，然后学法。其实背法一点都不难，就是那些不让我们得法的东西在利用着我们的执着观念，阻碍着我们背法。只要我们坚定了背法的这颗心，这些东西就会被清除掉。选自文章踏踏实实的修。面对迫害，我认识到旧势力以迫害为题要我们考试过关，这是一份旧的考题，耶稣考过，释迦佛考过，我们也有了那样的乘船思维，渗透于我们的一丝一念中。其实我认为师父也给我们出了新的考题，仅仅在旧考题上将计就计地加了一个反字，叫反迫害。师父要求我们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与迫害，再做好三件事。如果我们真做到了，就考过了师父给我们出的题，否则就考了旧势力的题，历经迫害走太多的弯路。我就是属于后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高能物理学研究中，人们认为能量就是中子原子这些东西，许多气功师也都测过，比较有名望的气功师都搞过，我也被测定了， 测定发出的伽马射线和热中子超过正常物质放射量的80倍到170倍。这时测试仪器的指针指到极限了，因指针到头了，最后多大还不知道。人类的尖端科学仪器都测量不了高境界中的东西，人的肉眼能看得清吗？你的人心能有这个能力判断得清吗？我们的人生路是师父重新安排的，你看得见吗？我们的身体是师父清理过、处理过的，你的眼睛看不到，但我们的心看到了。我们能感知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感受到许多的玄妙。常人连这些都感受不到，他们说的做的，你怎么能信呢？你的疑问是不是人的疑心？这些心都是要修去的。师父带我们往高层次上走，我们的心也要放在高层次上，在法上正面去认识法，自觉清除那些负面的因素，走出人来，思想从人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在高层次上修炼。选自文章，不要被表象误导了修炼的路。最后，我被同修用担架车推出了医院，车祸断了七根肋骨，有一根断了两节，一下病危通知。同修开车送我回家，来到我家楼前时，几个同修愁得没有办法抬我上四楼。我身材高大肥胖，我心想只有求师父加持我了，一来不想让常人看我这个样子，他们不理解可能给大法抹黑，二来不想让同修为难，我求师父并坚定自信，我一定自己能上去楼。思念一出，奇迹出现了，我大步流星的一步一个台阶的跨上了四楼，超过了平时上楼的速度，身后同修都惊呆了。我当时就觉得有人在身后推着我，一点没费劲儿就回家了。选自文章，七根肋骨被撞断，不医自愈，奇迹显。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